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西结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这卷书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以西结书第六章跟第七章是先知以西结先后所传讲的两篇信息，论到神向全地所施行的审判。先知以西结的心肠就正如使徒保罗一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以色列人当日有先知的劝告，今天我们也有保罗在新约所给我们的劝告，都是叫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审判的一面，叫我们抓紧机会回转归向神，不要等到神的刑罚来临的时候，那就太迟了。只可惜以西结的信息在当时没有被人接纳，今天圣经的警告仍然是被人忽视，所以将来的审判是无可避免的。下面我们来读圣经，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七章，我要读第十节到十四节的经文。以西结书第七章十到十四节，这里说，看啊看啊，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那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意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灾祸当然是人不愿意接受的，可是神的惩罚一来到，就没有人能够抵挡。今天人类虽然厌倦战争，想极力的避免战争，又鼓吹和平，只可惜这梦想始终达不到。神在以赛亚书第57章21节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以赛亚在他所说的预言中一共提过三次这一句话。好，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七章第十九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入污秽之物， 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不少人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钱可以带给人和平快乐。事实并不是这样，钱其实是很有限的，有钱的人并非一无烦恼，相反的，可能烦恼越发多。因此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最终是不能保护他们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七章20到22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入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这是非常可怕的描述，但是启示录第18章跟第19章所形容的这更为可怕，讲到商业的巴比伦怎样灭亡。到那时候，凡是倚仗钱财倚仗生意的人必一败涂地，因为这一切身外之物都不能够保护他们，叫他们得享平安。他们以为接着金钱可以得到拯救，谁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七章23跟24节的经文。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这里说这个地遍满了流血的罪，诚意充满了强暴的事，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时代是何等真实的写照啊。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神容许巴比伦，就是当时最强暴的异国，来蹂躏和毁灭他的子民。今天我们也当留意以西结书中的信息，让我们得着警惕。接着的第八章是荣耀的异象，圣殿被毁，因为被人践踏污秽。从第八章开始是以西结书的第二大部分，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跟以色列的完全被掳，先知所预言的成了事实，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圣殿。以西结在第八章所看见的是第二个有关于荣耀的异象。在异象中，以西结被带到耶路撒冷，而神的荣耀就显现在耶路撒冷圣殿那里。现在的问题是，以西结是真的被带到耶路撒冷去吗？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个答案，就是说以西结不过是在加巴鲁河边看见这异象罢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以西结是真的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在殿中行走，看见他所记述的一切事。不过据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以西结的经历跟使徒保罗并约翰所经历的很相近。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到他自己曾被提到三乘天那里，这其实可能发生在保罗传福音到加拉太的路斯德城的时候，被石头打得奄奄一息，在那个时候的情形。当时他可能已经死去，只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在那一次的经历当中，保罗是被提到三乘天那里去。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在启示录书第四章，他也是被提到天上。这其实可以看为是教会被提的一幅图画，将来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经历到被提到主那里去。启示录书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关于教会的，但是在这之后，就是在约翰被提升天的经历以后，启示录就再没有提到教会这个词了，他乃是成了基督的心腹。可见当时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乃是被提升天跟主耶稣在一起了。所以约翰的被提升天其实就是教会的被提。现在以西结也是被提，就如同保罗跟约翰那样，只不过以西结所看见的是耶路撒冷城跟他周围的景物以及其中的人，这当然不是一个寻常的经历，不能够用自然的方法去解释，因为神将他提起，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经历。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一节的经文。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以西结坐在众长老中间，跟着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金。这情形跟以西结书第一章所记载的很相似。这种伟大的神荣耀的意象，正是以西结书所有意象的基础，同时也是启示录的基础。接着我们读第八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初冬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极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这里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神是个灵，他不用像人那样有手的。可是圣经在描述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为了让读的人能够明白，就用了拟人法去指出神是有手的。如果没有手，怎么能够造世界呢？这是人无法明白的。所以圣经其实是为了迁就人，而用人所能够明白的手法去叫人领会无限的神。抓住我的一绺头发，我们还记得以西结是已经剃光了头发的，包括了他的头发跟胡须，可是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以西结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于是 神便抓住他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高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以西结是真的被神的灵提去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的身体是否也随着一起去，我们不得而知，也无人能够辩论，但可能性是十分高的。以西结回到耶路撒冷去，在圣经的描述中并不是一件新的事。以利亚也曾经被提，在列王记下第二章有清楚的记载，而新约圣经也提到腓力有同样的经验。使徒行传第八章第39节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腓力是以整个的人被主提了去，包括他的身体，这正是以西结跟以利亚所有的经历。下面说，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殿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极邪的。这里所说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可能就是指着马来西安置在圣殿中的偶像，那是一个极大的邪度和践踏，可能这个偶像也曾被人丢在一边，被遗忘了好一段日子，可是现在在以西结的时代又被拉了出来。本来百姓应该归向神的，可是现在他们都转到偶像那里去了。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神的荣耀从以色列人的圣殿中慢慢的离去。其实在马拉西执掌政权期间，神的荣耀已经离去了，只是以西结在此刻看见了这个异象。不少人以为神的荣耀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离去，但是这并不正确。神荣耀的离去是在马拉西执政期间，他的罪恶和污秽使神无法久留，不得不离去，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没有看见荣耀离去的整个意象，只是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因为百姓不归向神，所以就离去，先从圣殿上方升起，落在殿的东面，在那里等待，直到第十章，我们看见这荣耀终于离开了。马拉西执政之后，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神的荣耀依然在圣殿中。神让以西结看见这异象，是显明了神的怜悯，神是定义要离去，无法再容忍，可是神仍然准备回来拯救他的百姓，只要他们归向他，就什么也不成问题了。神始终是慈爱的，蛮有怜悯的，但同时他又是公义的，他不容许罪恶玷污他所造的宇宙，或是任由罪恶与他对抗。今天我们绝不能靠自己的义行或者是自己的完全来赢得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来到神面前，神不能接纳人的义，因此神为了亲近人，他只好替人想办法解决人的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便来到世上，为人成就救恩，叫人因信可以得着他的拯救。神对罪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是神用他的爱去拯救人。 好，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五节的经文。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圣殿遭到玷污，百姓不再敬拜永活的独一真神，他们常是犯罪，常是犯神的诫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如果以西结只有他的灵在那里，他怎么可以进去那门，又怎样能够挖墙呢？那都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是灵，也不用去挖墙。因此以西结先知应该是连身体和灵魂一起被带到耶路撒冷。他挖了墙，又看见一道门。接下去我们读第八章的第十节。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这些人敬拜活物走兽，却不敬拜造物主，这是何等大的恶！人藐视永活的真神，反而去敬拜侍奉这些低等的神所造出来的走兽爬虫。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如此行，在埃及地也是如此，拜别的神和走兽爬虫。这就是为什么神要降灾在埃及地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第二十五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以色列人沦落到这样的地步，跟其他的外邦人同流合污，失去了圣洁尊贵的身份，不能够做神的见证，反倒是神受羞辱。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在这些向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物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是他们丢弃了神。然而他们却说，神不眷顾他们，说神丢弃了这地而不顾。接着我们读十三节到十五节。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这里说，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这是一件可怕的事。达摩斯是巴比伦的偶像，是管理他们的收成的，每年的冬天他都会死去，但是到了春夏期间他又会复活过来，带给大地生机。这种对达摩斯的敬拜在腓尼基跟希腊都很盛行。现在这些妇女正为着达摩斯的死而哭泣，他们敬拜偶像的心是惹动神怒气的。 最后我们读第十六节，他要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是最令神憎恶的，是他们敬拜日头，而且还在耶和华殿的内院中拜，在廊子和祭坛中间，这是何等邪恶的事。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您恩待保守我们，除去我们心中和外面所有的偶像，让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行你可喜悦的事，不至于羞辱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样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或者是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欢迎你写信来，